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五十篇，今天我们要看七碗的第二部分。在看到下七碗之前，我要再说一点关于在宝座上的神和在殿里的神。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包括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很多人，只知道神是宝座上的神，至于神是在殿里的神，就少有人知道了。认识神在宝座上的一位是很容易的，因为这与我们天人的观念是相符合的。但是要认识神是在殿里的神，我们就必须有属天的意象。在圣经中，神先是启示为宝座上的神，在整个旧约里，神的百姓逐渐认识神是那坐在宝座上有全能的一位。神的宝座是为着他的管制，但是至终圣经里的启示把我们从神行政的宝座领到神彰显的殿。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神在他的殿里，在新约里我们也看到神在他的家里，就是在他的殿中，也就是在召会里。最后在圣经的总结，就是启示录这卷书里，宝座与殿合起来了。在启示录里我们看见神在新耶路撒冷里的宝座上。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只认识神是宝座上的神，在他们的祷告和赞美里，他们感觉到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一位，他们确信即使世界上洪水泛滥，神仍然是在宝座上。我们常常听到向着宝座上的神所发出的祷告，我们也有许多首说到神在宝座上的诗歌，但是很难找到一首诗歌说神不仅在宝座上也在殿。很少基督徒看见这意象，神是在殿里的一位。神在宝座上是为着他的行政，神在殿里却是为着他的彰显。神永远的定旨不是要坐在宝座上，乃是要在殿里。神的宝座已经永远坚立，是存到永永远远的，所以用不着建造。然而神的殿却需要大量建造的工作。神的心意不仅要坐在宝座上，从已过的永远他就已经在宝座上了。神切望有一个殿，有一个彰显。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神是那位在宝座上有全能的一位，却很少基督徒认识神今天需要一个殿，一个召会，一个建造来做他的彰显。因此我们在美国一直的吹这个号，已经超过14年了，但是甚至在我们中间赞美神是在他殿里的人并不多，反之大家仍赞美神是在宝座上的一位。你曾认识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殿而这样赞美他吗？我再说，整本圣经首先启示神是在宝座上的一位，渐渐的又启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殿，终极而总结的殿将是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已经指出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神的殿，也是至圣所。在新耶路撒冷中，神要在羔羊里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。神要坐在他殿中宝座上的神，得着管制权，并他完全的彰显直到永远。神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着这个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是仅仅为着个人的救恩，乃是为着团体召会的建造。我在说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这个殿，神的宝座是为着他的殿，也就是说神的行政是为着他的彰显。最终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生命水的河要从神的宝座流出来供应全城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那流自宝座之神的总结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七碗的倒下。第一碗，启示录16章2节说，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 就有又恶又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并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神在他终极的烈怒里使背叛的人皮肤生疮作为记号，因为他们受了兽的印记。这种记号要像恶性的癌一样。在那时候神好像说，因为你们受了我的仇敌兽的印记，我也要在你们身上放个记号。我不信这个疮会临到美国人身上，它要长在敌基督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的国民身上，他们接受了敌基督的名或他名的数字。第二碗，三节说，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所有的生物都死了。我不相信这里的海会包括所有的海，这主要的可能会影响地中海，就是敌基督的帝国所包围的海。第三碗，四到七节说到倒下第三碗，四节说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五节里提到掌管众水的天使，在神的行政里有一位天使被指派掌管众水。这一位天使赞美神说，今世习世的圣者，你这样审判是公义的，因为他们曾流圣徒与申言者的血，你也给了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这里和十一章十七节都没有说以后永世的，这地方直接翻译可以说以后要来，就如在一章八节和四章八节所说的。这证明主的再来必定是在四章八节之后，在十一章十七节的前面。并不是每一个住在地上的人都该喝血，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流过圣徒的血。如果美国人是流圣徒之血的人，他们就该喝血，但是我确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美国。我相信这是主要的会发生在敌基督的领域，在那里众水要变成血。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，我要插进一点关于敌基督帝国范围的话。在路加福音二章一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事。这一节说，该撒雅古士都出了一道诏谕，叫普天下的人都申报户口。这里的普天下当然不包括古中国，也不包括美国，那时候在美国只有印第安人在居住。我们要认识圣经，必须了解写圣经时候的背景和环境。照着当时的背景，路加福音二章一节的普天下是指着罗马帝国的世界说的，不要把这当作全地的每一个地方。将受七碗惩罚的地上居民，主要的是那些住在敌基督领域内的人。七节说，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，你的审判成灾意在。这是关于神对敌基督领域的审判从祭坛发出的赞美，这审判在性质上是真诚的，在原则上是公义的。第四碗，八节和九节说，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又给日头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之神的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于神。那些被大热所烤亵渎神的名并且不肯悔改的人，主要的必定是罗马帝国的国民，他们跟随敌基督逼迫神的子民，并且背叛神。第五碗，第十节和十一节说，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人由于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由于所受的疼痛和所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自己所行的。这里我们看到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这指明七碗乃是为了审判兽和兽的国并他的领域。这好比神借摩西在法老身上和埃及地上的作为。当埃及地变为黑暗的时候，全地并没有变为黑暗，兽的国变为黑暗的时候，就像埃及变为黑暗一样。那些在敌基督国里的人要咬自己的舌头亵渎神，并不肯悔改。第六碗，十二节接着说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来自日出之地的众王预备道路。第二碗的灾害超过第二号，第三碗的灾害超过第三号，第四碗的灾害又超过第四号的灾害，第五碗的灾害审判敌基督的座位及其国度，与第五号有关系。在第五号的时候，敌基督是那些叫人受痛苦被鬼附之蝗虫的王。第六碗的灾害与第六号有关系，因为这两样灾祸都与同一条伯拉大河有关系。从九章十四和十五节我们读到，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被释放了，要煽动众王差遣他们的军队。而十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到第六晚的时候，伯拉大河的水干了，这些王和他们的军队便能通过这河。所以第六号与第六晚也是彼此相关的。我们来看差于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的意象。十三到十六节是差于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的意象，这意象说到哈米基顿的巨龙。十三节和十四节说，我又看见三个乌灵好像青蛙，有龙口，有兽口，便有假伸言者的口中出来，他们本是鬼的灵，施行奇事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拢征战。这些乌灵好像青蛙，他们是灵，应该是在诸天界里，但他们却成了青蛙，只能在地上行动。到那时候，撒旦和他活动的权力要被限制在地上，他再也没有权力在空中操纵事情了，因此跟随他的灵就像青蛙一样。这些鬼的灵借着所行的奇事，使普天下的众王聚拢征战。按照十六节，那三个鬼的灵便叫众王聚拢在一个地方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顿。在大灾难的末了，有三个乌灵要由撒旦、敌基督并假伸言者的口中出来，出去耸动普天下的众王，聚拢他们的军队，包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两万万马军，在哈米基顿征战。这是千年国之前人类最后的一次征战。在这次战争里，撒旦一心想要毁灭以色列国，并要与基督同他的军队征战。为此，撒旦动用了所有背叛的人类，基督和他所拣选的得胜者要将他们全部击败并毁灭，并要拯救以色列国。这是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，还有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六节，约珥书三章九到十三节所记载的踹九杖。从西方，也就是罗马帝国，还有北方，就是苏俄 和东方就是日出之地来的军队要聚集在哈米基顿。以西结书38、39章证明，那称为哥哥和马各的苏俄要在那里。启示录9章也指明，从东方来的20000马军要在那里。虽然从西方、北方和东方来的军队都要聚集在哈米基顿，圣经里却没有提示说从美国来的军队会在那里。神已经主宰地安排了美国成为少数亲以色列的国家之一，若不是神的主宰，以色列这一个被敌国所包围的国家如何能生存呢？虽然所有属世的军队都预备好要毁灭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，美国却不这么做。我再说，你们不要以天然的方式来认识圣经，那要蒙光照，对圣经以及今天世界的局势要有洞察力。在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，主发出了关于他来临的警告。15节说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，有福了。照着上下文来看，这话该是主在大灾难的末了哈米基顿大战前说的。这证明在那时候还有一些信徒，就是那些剩下活着的大体信徒还留在地上。主回来的时候的显现对他们仍像贼一样，是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显现的。我们来看第七晚。当第七晚倒在空中的时候，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，成了。这就是说，为着审判并为着神的彰显，就是神的见证，一切事都完成了。说了这些话之后，紧接着就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和大地震，世人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地震。这地震与11章19节第七号的地震相同，要使耶路撒冷的大城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因为耶路撒冷要变得像古代的索多玛一样的邪恶，神就要用这地震来审判他。19节又说，神也想起大巴比伦来，要把那盛自己烈怒之酒的杯递给他。14章8节，宗教奥秘的巴比伦是在大灾难的起头就毁灭了，所以在大灾难的末了，紧接哈米基顿大战之后才被毁灭的大巴比伦，必是物质的巴比伦，就是罗马城。14章8节的大巴比伦相当于17章的巴比伦，而这一节的大巴比伦相当于18章的巴比伦。两个巴比伦的概略是记在14章8节和16章19节，它的细节则是记在17章和18章。14章8节讲到奥秘的巴比伦，宗教的巴比伦，就是罗马天主教。细节是在17章。在16章19节讲到物质的巴比伦，就是罗马城，它的细节记录在18章。19节说，神要把那盛自己烈怒之酒的杯递给大巴比伦。罗马曾将他淫乱烈怒的酒给了万国喝，现在神要将他自己烈怒的酒给他喝，作为报应。20节说，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21节下结论说，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重约一他连德，大约是45公斤。由于这雹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我再说， 这个大宝不会降在住美国的人身上，主要的是降在受国的国民身上。当大宝降下来的时候，在敌基督国里的人仍要亵渎神，这证明他们无心悔改，宁愿与神抗争到底。